教育人性的互动，第三段呢讲到必须要深入学习经典，才知道经典的可贵，才会珍惜，而且也透过教学能够相传，所以小学班小同学互相促进，利益别人也利益自己。第四段讲到古代的学子家有师父，当有你们没有反应，你的经验背了，当有想岁有序，我有学，这种国学啊，主要是15、16岁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规矩，至于在这些书想序读得比较优秀的，甚至于是通过考试，比方考上秀才了，可以到国家办的学校读书。接着呢讲到的这个国学啊，它办学的一些规矩，每一年招生，第一年入学，中年考调，隔一年考试。接下来呢是在学习当中的目标，一年是历经面试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到，一开始深入经典，从经典当中呢，它才能够分辨是非其正，才能分辨正确的思想。而学习啊，受众也是如此。第一的呢，志向跟正义相合的，这是大志。叫做第一的志向呢，是要去报仇啊，这个叫为志，为先的志向。假如立的这个志呢，是为了满足自己很多的欲望跟欲想，这个叫卑职，卑微的，这人生没有意义。真的很多人，我立志就是赚大钱，好好花钱，好好享乐，这个就是我的志向。那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学者自己要分辨自己的志向是不正确，同时教学者也要分辨学习你的志向是不正当的，还是否跟他的特质很像。三年是敬业要诀，非常恭敬他的学业。其实这个恭敬很重要，学问一定是从尊敬中去求来，真正恭敬起，一份尊敬得一份礼，十分尊敬得十分礼， 子对学问的恭敬，受父母的影响。我们希望孩子好学，自己也好学。假如你们家有圣人的圣像，每次你要读书以前都恭恭敬敬地恭读圣卷，你的孩子从小看到大，他怎么可能不恭敬？以至于今天每一次我们要读经典，圣像恭恭敬敬把经书讲出来，孩子是不敬畏，而且你读书的时候还读得摇头晃脑，非常滑稽，都在影响家人，也是影响下一代。现在呀、印刷术发达，拿到经书容易了。以前要求一部经书求不到啊，还得到书院去抄啊，这是求不来，一直去抄，非常珍惜。那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经书很多啊，有的还把书放在厕所里面，到处乱放。那小孩看了怎么可能会尊重经典？那这些都是环境的教育、身教。所以长学生的恭敬的态度，那这个经文也是专心致志去学，要学。跟人相处的很重要。我们说读了一大堆书啊，就不会跟人相处，叫书呆子。孔子有讲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结果他读了几十年的书，居然不会跟人相处，都读死书了。我们看到，在大学里面、国学里面的学习目标啊，都不是看他能背几本经，都是看他实际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，他用出来多少。而我们儒家讲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，胸怀国家天下很远大的。那要完成这么远大的目标，从哪里下手是可能的？就是从课，务课后知之，知之后议之，行政身学两性不是这样。格物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格动自己的坏习性，对习性要感觉察觉，我可以妥协。不可以有坏习惯，说明天再改。那明天来了，又在明天再改。明知故明知，明知何其多。所以一个人素质很好，却不能成就他的道德学问，主要还是因循苟且。因循就是一天过一天，他都不愿意想这个目标，就糟蹋了他本来很好的素质。所以要从对之细致下功夫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人容不容易看到这些问题呀？我比方说。常言是真谛，那我们可能面对一些事情呢，掩饰、解释、找借口已经习惯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比方，我们跟人家 别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提供反省的机会。我不然真要反省。所以我们在跟同学、朋友、跟他人相处，这就是全人之身，能够很和睦和群。孩子看这个不顺眼，看这个不高兴，所以一个人的学问有没有上升，有没有提升，还有没有看不顺眼，还有没有不能忍受的事情，都没有看不顺眼的人呢，都不跟人计较了。教学者也要亲身看到学生他的真实学问有问题。五年是婆媳七十，这个婆媳重要的还是要求贯通，而婆深入经典，媳练习是实践，学问是从哪里提升的？戒心变静，戒心相应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一个人的德行根基能不能扎稳呢？也跟戒心相应有关。如果把《弟子规》学十遍，我根基就扎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听十遍是解啊，落实多少是行啊。弟子规说不立行，但求他是有解，解到最后没有落实在生活上，常负责。但立行不学问，是拼命去做，但没有对照经典，可能就真机见没有真。而在这个婆媳的过程当中，还要亲近他的老师，而这一份亲近最重要是效法，效法老师，效法圣贤。说亲近孔老夫子，最重要的是以孔老夫子为榜样，就是亲近孔。起心动念，就像师父会怎么想？他言语造作，他说是面对这个事情应该会怎么做，都以孔子为标准。 样子，老师好你的样子，这个越学啊，越心越不一样。这学习啊，最重要的大根大根，真正经，重要谈的就是真正诚恳跟自己的心和谐。该怎么提升自己的诚恳？言行要有诚恳，人前人后啊要有诚恳，台上台下要有诚恳，上班下班要有诚恳，有人没有人要有诚恳。所以儒家很强调深度的功夫，道家讲不起安息，别人在的时候还要坦荡光明，这样才对。七年是论学去，论学对学问可以把它用在生活工作之上，还可以分辨是非善恶，甚至分辨有病。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？它可以生活阅读，它可以发挥读经，这个学问学到这个能力，可以见微知著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刚好跟读书在一起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打火机，结果这个打火机上面呢是女孩子的照片，正面。读书人就说了，从这一个打火机就看到社会风气的乱，所以以前的人对这个能力，他到这个地方去听现在这地方的人唱哪一首歌，就知道这个地方的风气。诸位学长，现在基隆国史剧都唱哪一首歌？就唱贵阳的，哇、哦，那不得了！所以这个有学问的人，确实是像春秋战国时代季札，他们是学问。他到郑国去，听到那个国家的音乐，说这个国家要亡了。后来没多久，确实他是输了。这个就要相当的判断，因为啊，曲友是找好的朋友，那要有智慧才能判断。所以老子说：“知人者智，知之者明。”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，要看得清楚的人就不容易了。而真正看得清楚自己，心里就清净。因为清净才能看得到自己的念头，自己错误的、失想的、 心浮气躁，要看清楚他人，看清楚自己尚且不可，怎么可能看清楚他人？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有讲到，看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用，察其所安。人言受灾，人言受福。观其所有呢，这个观字啊，有意思跟思义，有或者经过啊，经由啊，就是不只看他眼前的情况，还了解他的整个以前的经历，还有他以前整个工作状况，因为。在啊，人不是故意啊，要应付，可是已经应付习惯了。这个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这样。你比方说，在学校教书，啊，领导视察，老师跟学生忙成一团。然后赶紧把一些东西，把那个布抓抓抓，好几个礼拜，拼命把它印出来。然后早上两三个小时，领导检查完，下午做，吃个饭做，哇，叹一口气，明天所有那些作品都要收起来，这定出来。所以孩子呢，他在无意识当中，在他的家庭、学校，他习惯应付，把家庭客人要来，哇，妈妈很干净，把垃圾堆整理成皇宫。这小孩一看就知道，哦，有人来的时候才。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现在的孩子真规定紧啊，都察言观色，谁教给他的？所以变成他应付习惯了，要看一个人真实心态啊，你还得花点时间，不能马上想判断。啊，你不能说，哎，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挺好。你觉得印象挺好，那可能是跟他前世关系还不错，不代表他这一世很有德行哦。大家看现在的男女关系就好，啊，一见钟情的最后都是什么？我看一半以上都是离婚的， 为什么一见钟情就不是你的事吗？不是冲动，冲动不是真情，容不容易变？变得可快了、啊，早上结婚，下午就离婚了、啊。这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有啊，所以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去调查一下，哪个国家讲 I love you 讲最多的？哪个国家离婚率最高？不是冲动吗？都还没有了解他，就爱得死去活来，他到底在爱什么，我都搞不清楚。这不了解一个人，就爱得死去活来了，就睡不着觉了，那叫欲望。我怎么讲这来的？所以啊，人世间很重要的抉择，往往是用在恋与欲，在择偶，都是这样。你用一个重要的合伙人，用一个重要的干部，用错了，可能几十年的辛劳付出不足。所以，孔子讲：“不患人之不亲者，患不知。”不了解人是很大的忧患，所以从观其所用，他的整个家庭背景，他的整个社会工作背景，了解他就比较全面。人世间有很多重要决策，没把握不要轻易下，不然最后的哎呦。有一些做了就不好处理了。还有朋友在结了婚了，我跟他们交流找对象，讲完了一下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时候不是来不及，这个时候只要记住一句话，叫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。你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、哎、就是因为蔡老师太晚给我讲了，是他害的。只要有经典有智慧，人世间所有的事都不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大顺遇到对他这么不好的好事还是坏事，成就了他的德行，成就了他的智慧。让你遇到好不好？哇，你没声音了、啊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、啊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。请问大家这一段什么时候用啊？你去做文字吧。哎，你很仔细的，我是要承担。为往生积绝学的，早点来考验，我才能够去真正有智慧处理事情，来放马过来，是吗？泰山崩于前，不堪一击，要锻炼这样的气概。好，察其所安的，这个是去审查去。做的这些事情啊，不管是他现在做的还是以前做的，他做完以后呢，他的心安不安？比方说他以前做错事，然后现在非常忏悔，我觉得这个人是有深刻的。只要他以前做错事还自以为有本事，哦，那这个人铁定是不能用。假如他做了善事，他觉得心很安，我应该做的，人家称赞他呢，他诚惶诚恐，他这算得了什么？这个就安在良知，安在善行，人家就很缺乏智慧。比方说他做善事了，结果他的心呢， 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做好事，见人就讲他做了哪些好事，那是安在啊。量力而为哦，你的功夫能转变他，那没问题。我们功夫还没到会被他影响，那就还不行。人家真的有道德学问的，他可以到舞厅里面去给人家讲经典哦。我们到舞厅里面呢，眼花缭乱啊，心乱如麻啊，那怎么帮忙呢？所以也自己很。两个我也是真的接触这些人会受他影响，敬而远之，还是恭敬哦，对他没有看法，没有对立哦。你可不要跟他讲，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。公子说：“行者在哪？”把这个麻烦了，他可能就很不高兴来的。找你麻烦，所以对一切人都要恭敬，而且呢，心里面要相信一切的人都有仁慈之心。那其余这些赶紧成就道德学问，可以做他好的原则，正向顺者善友。那个人一走，他的脸怎么就是换另外一个样子？这样的朋友啊，要注意，在这边虚伪还不是真诚，有善柔，就是很会啊，虚情假意，他有目的，他达到那个目的啊，哇，对人很殷勤，很热情。善于谄媚讨好别人，这是有善的。有偏佞，偏佞啊，就是口才啊， 接触这样的人，就不知不觉啊，受了影响。你说谄媚好不好？不好。可是你看，人家不谄媚了。不谄富，不谄贫，因为那个谄媚的态度啊，无形当中可能就是看到有钱的，看到有地位的，看到漂亮的，看到有外在很好条件的，可能我们就立就学好重点不学坏。说实在的，一个人口才非常好，一般的人一接触啊，生气生气态，哎呦，好羡慕，口才这么好，羡慕他，佩服他。孔子讲，巧言令色，见异生动。尤其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，跟海峡两岸的华人比起来，口才是比较差一点。这不是坏事哦，以孔子的标准是好事啊，刚毅木讷，近人啊。你们可不要把好的丢掉，把坏的拿进来哦。你假如有机会到大陆到台湾去，你注意看，五岁的孩子，海峡两岸的五岁跟马来西亚的五岁不一样。在大陆跟台湾的五岁，哎呀，眼睛转啊，鬼灵精怪啊。马来西亚的五岁还很难。请问大家，哪一个好？你不细细去思考这些问题哦，真的会被这个社会风气给影响。还很羡慕口才，很羡慕，哇，好聪明哦，聪明反被聪明，一辈子老实厚道那是最可贵的，老实学不来啊。所以，这个我们看到孔夫子这些教诲啊，其实对我们都有很重要的提醒。一个人，他假如很注重修养，他言语不敢讲出来，言语都能留三分的，这是比较不修。言语都会讲超过十分还十二万分，这样看都有问题。这不是我讲的，我们之前讲过言语这个专题吧，光是这个言行一致的态度，数字在论语就不知道讲多久。古者言之不出，是功者子贡口才最好，子贡问君子，我负责的怎么修养这个德行成为君子？这么多君子的教诲，孔子为什么要挑那一句给子贡啊？因为子贡口才最好嘛。孔子告诉他：先行其言，你要说出来的话，先去做。做到再说，而后从之。君子持其言而过其行。君子觉得最羞耻的事情是他自己的言过其行。告诉大家，不要羡慕口才很好，要看那个说话的实在。你比方说女孩子，就特别喜欢口才好的， 那些甜言蜜语会让他三天睡不着觉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人为什么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灾难？就是判断力不够啊。有这个判断力了，下面这一个人强力而不凡，但是他把理解的东西真正用在他的人生处事当中，用出来能强力而不凡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成就。我们看到古代啊，这个很多读书人别人听了都是佩服的不得了，可是他经不起很多诱惑，那他只有几个，他没有心，就好像刚刚我们提的，口才好，假如不厚道，讲话都不苛刻，那苛刻就跟孔老夫子的仁慈相违背了，那纵使他对学问很渊博，也是没有成就。有一位读书人叫王用宇，他有一个机会啊，刚好在梦中啊，见到有人跟他讲，说这一次啊，科举考试。不会考上，这一次考的第一名的是作家，那个作家，他就很惊讶，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人学问特别好啊，一个还是孝子啊，怎么他们没考上，我也没考上，反而是那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人考上了。人家跟他讲，这个作息啊，他曾祖父就开始行善，他的家庭啊，往后要兴旺善待。当然了，假如他的下一代要继续行善，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积善之家了不起。因为他的曾祖父啊，劝应人敬。一切都要忍啊，家庭要忍才能和谐啊，人与人要忍才不会冲突，国与国要忍才不会战争。结果梦中啊，人家就告诉他，那个孝子啊，是看起来是孝子，事实上啊，他内心里面常常埋怨，虽然讲话都很恭敬，内心对父母不耐烦，可是呢又怕人家看到，就 把装着让所有的人觉得他是孝子，但是那个心底不善，尤其是对父母不敬，他本来可以考上，现在已经被小人成功。另外一个是十六七岁就考上秀才，他文章写的无人能出其右啊，怎么他也没考上？结果就分析啊，另外这个人呢、啊，虽然学问真的很好，但是讲话口已经总结出来了，他讲话伤害别人有2470多次。告诉大家，我们人间有警察在管哦，整个天地之间哦，有天神神明在管哦，那个系统比人间还严哦。你在家里面干什么坏事，警察管不了哦。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哦，通通都记哦，起个歪念头都记。所以本来他可以做到皇帝的老师，五十几岁就当皇帝，但是因为啊造的口祸太大，已经啊考不上。假如他再不改善，他的口业超过3000条，他的孩子跟孙子要被挤在乞丐腹里，岂不善之家平民啊。所以最经常讲话最容易记恨，也最容易折服。所以话到口边留半句，我想一想，这个是为后台谋福利的，这个讲出去呢有伤人后，就不要讲了。所以这里自力通达学问关头，但是更要完全都是在他出世的强，这个强非常坚强，任何境界来都不能动摇他，所以他面对境界不迷惑，不被这些境界所诱惑。就像孟子说：“富贵不能移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。”查到啊，那些高官啊，有些国家元首啊，太太的鞋子啊，真的超过100双，100双我看是够的啦。我说他们真是哦，富贵哦，烦恼多。为什么烦恼多？不要说别人，光穿鞋子就是烦恼。我们一双两双都不烦恼，蹦就赚出去了。告诉大家，有钱啊，钱太多啊，就麻烦了。吃中餐的能够用就好。这个富贵能够不沾染这些贪著，贫贱的还很有创意。做任何三昧八戒，不做违背人间的事情，威武不能屈，总是是面对生死存亡，绝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。上次跟大家举过范蠡的妻子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他生病了，说要100只马 去呀、啊，喂药啊，喂到第几天，最后要吃了一百次药，好吗？面对他的事实，他觉得我一条命居然要让一百条命。赶紧叫他去整，上合天庭，上天有好事的变化。南宋朱熹，他有一个旧疾啊，很久不愈，很难受。结果有一个人。把他治好了，他非常高兴，写了一首感谢他，送给他。结果这个人，这个医生走了以后，过没几天呢，他的病又犯，然后他就很难过，他就赶紧把我追回来，我要把他那封信拿回来。结果人家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一直一定要这样？他说我不是生那个人的气的，我是怕他拿着我写的东西，人家就信任他，他可能又没有把人家医好，或者医错了，那我就对不起，那可以免费的。哦，所以不简单哦，我都是想着自己做的事会不会遗害到他。这一念心都是念念为人做的，这一念心啊，比针灸还厉害，病没多久就好了。哦，所以啊，老子中讲的很有道理，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，财不失得财富，法不失得法。一个人健康长寿，真正的。是事实还有什么事实为人着想，让人免于恐惧。所以学长无微不至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每一天随时随地都能做，保持微笑，叫面上面上有杀气啊，可能今天你这个朋友呢已经心情很不好，又看到你的这么不好的脸色呢，他可能三天缓不过气。我们看到曾经听一个长辈讲，他说儿子对他一个不好的脸色啊，还要三天才还得过。你说为人子啊，怎么能够不重视啊？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身体又比较不好，情绪比较容易波动，是正常的。这个时候为人子啊，要时时的要以一物色，照顾身材好。强敌而不防，是真正的落实了圣贤的教诲。而这个不凡，是任何情况都不违背经典、违背师长的教诲。好，所以这个自立通达，强敌而不防。大学来讲是命运的，夫然后足以化命易学，近者略辅而远者怀疾。这里化命易学啊，就是跟大学相应的自运之上，近者略辅远者怀疾的亲民，亲近人民，然后教化、感化、变化。 在德育牧师里面有一个读书人叫许恒，没有恒的，他刚好遇到乱世，清宋朝末年，元朝初年这些战乱，结果他刚好经过河南，他说天气炎热，很多逃难的人呢在那里停下来。刚好旁边有泥石水泥啊，大家就哇蜂拥而上来摘泥石下来吃。结果这许恒呢坐在那里不动，然后这些吃的人呢看着他没什么动作，就觉得怪怪的。其实这个感觉怪怪的，就是人的良知，是吧？你自己做的不是很妥的，因为看人家做对的，哎呦，怪怪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其中有一个人就去跟他讲：“你怎么不吃水泥呢？哇，都赶那么多路了，渴死，你赶紧去摘啊！”结果许恒说：“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以。非其有啊，那不是我拥有的东西，那不是我的，去拿，不是我。”其实从这个许恒先生的话能获得我们：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以，不是很好。他没有说非其有而取之，道也。错也没有这么强烈了，这以前的人讲话含蓄啊，因为人都有羞耻心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以。结果这个人接着说：“哎呀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没人的啦，这不是没有主人的，这个树没有主人的。”这个许恒说：“敌无主。”这敌树没有主人，无心亦无主。树可以没主人，我的心可以没有主人。他有没有说人家错？没有，他只是在这个经典当中，他说好自己的心，他正心，心正而后身修啊，身修而后加心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德行行持没多久啊，他待的那个地方就非常讲廉耻。所以小朋友看到那个水果从树上掉下来都不会去捡，连看都不看，都受到这个许恒感化教化。地方都能教化，能不能教化一家？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，连家里的人都不认同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你们怎么没有声音？我们刚刚才说，遇到这个情况，那要检讨。所以《深广贤文》里面说到。亲戚不悦，无故外交。连亲戚跟我们都处不好，先不要急着。跟结交一大堆朋友，因为我们连自己身边的人都相处照顾不好，那又去结交一大堆人，那都是虚荣心。事无终始， 要想着还要做好几样事，才真实面对自己的事情，三种热度吧，要专注的摆心事情。另外一个说法是离我们比较近的，接触到我们的事情，没接触到我们的，但是听到我们的这些心事风范，他非常感动。所以这个乐府啊，是打从内心的心悦诚服，真的在这个时代，一个有真实德行的人。好不好？ 变革，他要奉承希望来维持他，你跟他生活在一起。范仲淹的德行呢，直到连敌人最后都迁徙过来接受他的教化。这范仲淹死的时候啊，那些敌军啊哭声传得很远，这远人不服啊，他们不服，不服气啊，折袖问德行来者。范仲淹虽然是当将军，但是他用仁慈心对待这个敌军，用德行教化，把他们安家。所以连敌人都能感化，哪有我们身边亲朋好友不能感化的？好，习大学之道，整个国学里面不下班的大学要教的就是达到这样的四类通达，强力无关，化名成主，竞争远，远征百度。这个目标啊，就跟世俗的大学完全相反。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自明自然。机缘的机啊，是无数，一字十数字，这个字念一。跟蚂蚁的蚁是相同的。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蚂蚁的小孩啊，比较小，这是小蚂蚁，它是丝，就是非常轻的丝丝，这个树啊，就是它学习先知。他练习书了，他就能够做窝啊。蚂蚁他做窝啊，就是把那个饼掀出来，才能把窝做成。他就是学这个功夫。而这个诗就是代表他很穷啊，不幸，也是呼应了刚刚讲的一个人学习9年的目标，而且是绝对不可以中断。中断的可能就不进则退啊，可能就前功尽弃了。其次是文明，就这个目标啊，要坚持不屈的去。接下来这一段是指大学里面施教的七个原则，就是给学生教育很重要的几个原理原则。大学施教，这个是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今天学生来到大学，他刚进来啊，就给他最重要的教育提醒是于是他可能就一直不知道。假如一开始没有把他导正，等他养成错误的态度，再要教就不容易。所以为什么教育要成效？所以整个我们民族的教育从胎教就开始。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谈过九子三要，你们有没有去给最起码要给几个亲朋好友讲？哦，这么重要的道理啊，对不对？结婚还没生孩子的一定要跟他讲，不然到时候他已经有小孩了，你才跟他讲，他会怪你。 边界叫做祝福。首先要培养德行，要修福，放眼去看，有德的就干好几年了。再来还有三角，太重要了。接下来整个山谷水引擎给他的身体拉他的德行的根基。所以有一句话叫骄而应才，骄富之才，明白道理。这个都是从一开始正确了，对方他就选择这个方向了。一开始没教他，他错了，要再导正就很辛苦。媳妇嫁过来就是，一个人刚到某一个单位也是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今天跟这个人刚认识、刚交往也是死了，你第一次见面自己就吊儿郎当很久，人家以后都瞧不起你，别怪别人。包含我们的孩子第一天去上课。不是很重要，抓住这个时间就教他，或者是他第一次拿到第一位的课本，都是教他的好机会，让他珍惜精神。所以刚开始入学的时候，神教皮鞭记载诗经道理。大家看这个光景的景致已经出现几次了，提醒我们学习者这个光景重中之重。皮鞭是历史专门的记事之事件的控制之中，记载甚至精彩平等之类的东西，苹果的苹果照片，清早之类的植物、菜肴来支持，这是表示在开学的一开始非常恭敬慎人，恭敬慎人传下来的学问，当然也是要恭敬教学的老师，是敬道，尊师重道，这么开心的东西。小雅一山，观其事，还有一开始学习，学习的心态非常重要。而为什么成都大学的诗经分风雅颂，那么这个题材非常的繁重。写诗经的写法是风行，文章的写法是风行，文章的题材是风雅颂。雅又分大雅、小雅。好，这个小雅前面三篇诗是鹿鸣诗目惶惶则化，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翻一下。我们图书馆有诗经吗？大家来的比较早啊，可以进去翻翻那些古书，然后呢坐在诗母会要旁边看一些书香的东西。不明是自然 往往的话呢，是天主受大的祝福，其实都是在叙述为国服。所以每一次呢，他要进大学读书，他的目标就是为国服，这些事啊，就激发他的爱国情操的目标。我们要向这些古人学习。《论语》讲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学习学得好啊，出来为人民、为国家好，是关系事业，就是一开始就让他立定要当个好官，为国服的这个目标。入学五千。到学校去呢，不管是穷，大家看的那个不是咚咚咚，很收摄人心，所以那个古文就让人杂念都没有了，很专注啊。今天开学典礼，然后在这些礼仪当中啊，真的很专注要面对学习，敲鼓呢，把学生集合起来。然后啊，借的是书包、书箱，打开来呢，把书本拿出来，训其业也。这个训就是很恭敬的去面对学问。今天要求学的，这个训呢，都跟其实都跟恭敬。我们在接受圣贤经典教诲，非常恭敬谦退，谦卑才能受教诲。夹取恶物，收其威也。这个夹是秋木，山丘木。教鞭啊，棍子啊，挂在教室的某一个地方，上课不可以乱来，要有规矩，所以叫收其威也。这个收就是他收敛，不敢造次，要守规矩。然后呢，建立起威仪。而且啊，假如学生有大的错误，可以用教鞭处罚。现在好像不行了哈。其实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都有原因的。一定是说发生某些事啊，才会有这些规定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发生有老师打小孩，小孩不能接受，告到校长，告到哪里去了？这个话题比较敏感。其实啊，一个老师假如是真爱这个孩子，教育他，他会不会恨？往往是我们处罚他的时候，我是情绪的，他可能就不能接受了。所以我母亲教书教了30多年，他们那个时候比较幸运了，从没有受过那批嘛。结果我妈说：“奇怪了，教了这么多年了， 那个打得最凶的，在路上啊，远远看到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哇，热情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你是爱护他嘛，在叫他嘛。我母亲说，反而那个成绩很好的，远远看到就躲起来。我才觉得这些孩子，成绩不好的孩子反而比较有感情啊。那孩子知道你为他好了，他怎么可能去告诉你呢？所以惩罚孩子不能动气，而且啊，惩罚完孩子呢，还要让他微笑离开，因为他理解你是为他好啊，你是爱他的嘛。然后处罚完，还告诉他方法怎么改善。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更好。还要被哭了，老师带着欢喜离开，他带着怨恨离开，那铁定会被击撞的。但我们还是要体会到。教学的